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略作休息之后，我们几人就起身，大概检查了一下这个密室。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眼下的位置应该是这个基地的弹药库之中。毕竟当初吉川真佐弄这个基地的最初目的是继续在我们国家土地上顽抗，继续侵略中国，所以这军事基地里面有弹药库也是很正常的，而且恐怕还不止一处。弹药库四周放的那些箱子里面装的都是清一色的弹药和武器，都是日军在二战期间的标准装备，有明治38年式步枪，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38大盖，还有歪把子轻机枪、92重机枪等家伙事，全都是实诚性的玩意儿。就算是地下室放置了好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一打开仍旧能闻到一股新鲜的枪油味。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角落里找到将近2吨的烈性炸药，这可算把我们吓坏了。方才这地基夹缝层里面色金属混合物燃烧的时候，只要一丁点火星掉下来把这些炸药引爆，我们就玩完了。这么多烈性炸药，我估计能把整个基地彻底的轰飞了。这还不算，这密室里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暗格，打开以后里面全是一些类似于灭火器一样的铁罐子。张博文说这是芥子气，是一种化学武器，只要接触皮肤之后就开始全身的溃烂，当年日本人没少拿这个东西祸害中国老百姓，死在这个东西手上的老百姓尸骨怕是堆叠起来能拼成一座大山了。在武器库转悠一圈之后，我们几人便离开这里。武器库的外面是一条狭长的甬道，那罗盘比对了一下，这条甬道应该是南北走向的。我们几个先是往南面走了过去，前行大约700米左右的距离，最后竟看到一条通往地表的台阶。不用说，这肯定是这个地下基地出口的位置，不过我们几个略一合计，还是决定暂时不要出去。一来我们不知道这出口是在四乡兄弟哪个位置，眼下整个四乡兄弟都被道门阵法云雾奇隐笼罩着，基本就是一个迷踪阵，云雾奇隐不散去，我们出去了也得抓瞎，说不好还得被这道门的迷踪阵给困住，到那时候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指定被外面那些八成开始四处乱窜的鬼东西折腾死，还不如继续坐在这里避难。反正云雾奇隐这道门阵法最多最多也只能维持8个小时，在地下基地磨蹭一会儿也就过去了。二来呢，我们几个大老远跑到落马山的边境，说到底还是为找到那些失踪的石谷村的村民，那些村民眼下就在基地里面，我们花费9牛2虎之力才进来，哪里能说出去就出去呢？说什么也得把地下基地翻个底朝天，把人找到再说。这件事情上我们几个的意见可以说是惊人的相似，连投票表决都不用了，直接掉头就往回走，沿着甬道一路向北往着地下基地深处钻。这条甬道修得相当深邃，我们几个摸黑进去，在甬道走了半个多小时才算走到头。此刻横成在我们眼前的无数的岔口像是虫洞一般，走哪一条呢？完全没有任何头绪。不对，这时候孤影寒忽然眉头皱了起来，这里阴气好像加重了。 其实根本不用他说，我在无数的分叉口前我也感觉到了特别浓郁的阴气和煞气，体内的煞气就像见到美味的食物一般一下子活跃起来，在我体内游动的速度很明显快了许多。不用说，这无数分叉口里怕是都有当年死在这里的鬼子兵的阴魂，数量相当的庞大，要不然也不会引出这么重的阴气和煞气。根据顾应涵搜集的信息，当年真吉川佐在撤入太行山之前，曾经一口气带走整个太原集中营的守卫团。当时太原集中营的守卫军虽然号称守卫团，但是有着一个连队的编制，人数在4000左右。这些人不出意外全死在太行山了，在这四项兄弟死后能有安宁才怪了。所以我估计这里停留的鬼子阴兵最少也得有4000号左右，这数字就有些惊人呢。眼下横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仅仅是很多个分叉口了，而是一条条通往死亡的道路，谁也不知道哪条分叉口里有多少鬼子阴兵。就在我们有些犹豫不决的时候，一阵隐隐约约的尖叫声从一条分叉口里传了出来。这声音不高，甚至听起来有些模糊，似乎距离我们颇为的遥远，只能大概的听出似乎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们四人意志也是出奇一致，完全没经过任何商量，几乎同时拔腿朝传出声音的方向那个分叉口跑了过去。我隐隐有预感，发出尖叫声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救的石谷村的村民。这一条分叉口通道不算长，只有200来米左右，我们全力狂奔之下，不过片刻眼前豁然开朗，这一条通道连接的竟然是一个类似刑讯室的巨大空间。当看清里面的情况时，我们几个一下子就红了眼睛了。石谷村的村民果然被关押在这里，老老少少30来号女人全关在一个巨大铁笼子里，无助地啜泣着。铁笼子外面聚集100多个看穿着打扮就是鬼子兵的人，围着一个少女肆意地大笑着，笑声狰狞尖锐，配合他们那一张张惨白的脸，说不出的狰狞可怖。那少女身上衣服这时候已经破碎了，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四仰八叉的被几个脸色惨白的鬼子阴兵摁在桌子上。一个拖着光溜溜的鬼子阴兵正狞笑着朝少女泼了过去。到这一刻我终于知道这鬼子阴兵抓石谷村的女人干什么了，原来是来发泄他们的兽欲的。前面我已经说过了，除非是灵鬼，否则阴人和阳人发生关系会吸走阳人身上的阳气，能活活把大活人吸成干尸的。这审讯室的地上已经撂着好几具的干尸了，看来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有好几个石谷村的女人遇害，是被阴兵轮番上阵给活活的吸干的。我还注意到我们对面审讯室的墙壁上挂着整整齐齐一排剁下的脚，这些被剁下的脚跟艺术品一样挂在墙上，都是缠裹过的3寸金莲。出入石谷村检查尸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缠足的老太太死后双脚被砍掉了。不必多说，这些挂在墙上的断脚就是那些老太太的。 看着眼前这些日寇阴魂，一瞬间我似乎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从满清末年开始，中国走上被列强瓜分的道路，时不时的由外国军队打开国门。这些外国的军队进来之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喜欢干一些非常变态的事情，比如砍掉中国女人的脚当做收藏品去收藏。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女人都是裹脚的，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那些侵略者一直很喜欢把这种独特的脚砍下来当收藏品去收藏。这些鬼子如今虽然变成阴魂了，但是他们生前的那种暴虐和变态仍旧影响了他们，所以他们才会在进犯石谷村以后，像生前一样喜欢把裹了脚的女人双足砍下来当做纪念品。说实话，看着这一幕犹如人间炼狱一般的场面，我的眼睛当时就红了。这里有这么多鬼子阴兵，逃命或许才是聪明的选择，但是我没有逃，张博文他们三个也没有逃。我们在同一时间做出了一个决定。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时候，与这百十来个鬼子阴兵血战到底。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